家好，欢迎收听扫雷洞每日沙龙，我是茉莉。今天是新一轮科技与社会的交汇盘点，我们的话题从微软的八月安全更新一路聊到核电站浏览器签名密钥和去中心化网络。我是白桦。
据其信息量不小，我们会先聊微软本月修复的那个正被朝鲜黑客利用的零日漏洞，然后看看七月创纪录的高温，英格兰消除饼干的进展，还有涨价的 Pixel 11突破十一月火的 Gemini。
后面的故事也各有重点，欧洲核电站的停运， Linux 桌面使用率的飙升，以及 Manos 恢复独立运营背后涉及的用户数据安排，
最后还有城乡温差缩小的新研究， Firefox 签名密钥的泄露，以及诞生于1999年的 Freenet 的最新走向。好，我们从微软的更新说起。
这个周二，微软发布了八月例行安全更新，一共修复了421个问题，比上月少了大约200个。报道说，在人工智能辅助漏洞披露与修复的时代，动辄修复几百个已经成了新常态。
这次更新里最受关注的是一个正在被利用的零日漏洞，编号 CEB-2026-68820。它出在 Windows 的一个辅助功能驱动里，属于典型的释放后使用漏洞。也就是说，程序在仍然引用一块已被释放的内存时去使用它，攻击者就能借此在系统最高权限下执行代码，而且整个过程都不需要用户交互。
发现它的安全公司 Checkpoint 说，把这个漏洞带进来的正是朝鲜黑客组织 Lazarus Group， 手法是钓鱼攻击。受害者一旦打开精心构造的 PDF 文件，就会被装上一个叫 Tray 的后门。
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有两层，这是由国家级黑客组织在野外实际利用的零日漏洞，而且利用过程无需任何点击或交互，风险不小。当然目前报道还没有说明受影响的 Windows 具体版本范围，也没有更大范围的攻击统计，后续可以留意微软的官方修复指引和 Checkpoint 的进一步披露。接着是一个气候话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确认，2021年7月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具体到美国本土48个州，7月平均气温是 24.94 摄氏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水平高出了 0.6 度，略微超过了1936年7月。同时，2021年和1936年的夏天并列为美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季。
NOAA 特别指出，这次破纪录高温的最大推手是夜间最低气温变得更高，而夜间升温被广泛视为人为气候变化的一个典型迹象。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 NOAA 的统计基于24小时的平均气温，而不是只取最高温或最低温。这次与1936年的领先幅度其实很小，统计口径对结论的影响有限，但是很明确。下面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好消息，根据 NHS England 的说法，英格兰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个消除丙型肝炎的国家。
从2015年以来，英格兰已经有超过10万人确诊并接受了丙肝治疗，也达成了治疗80%已知病例的目标。过去10年里，丙肝相关的死亡人数下降了36%，距离到2030年降低65%的目标只差一小步。
2024年的数据显示，英格兰大约有5万多名成年人患有丙肝，预计其中80%多已经得到确诊。
这个病之所以难对付，是因为它早期症状轻微，甚至完全没有症状，患者常常在感染很久之后才察觉，不治疗的话，它会发展成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肝损伤。传播大多通过共用针头、消毒不彻底的医疗设备、医疗中的针扎伤害以及输血发生。
好在治疗手段已经很成熟，超过95%的病例可以通过服用8到12周的抗病毒药物痊愈。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就是英格兰能否在2030年前达成65%的死亡降幅目标，正式成为全球第一个消除丙肝的国家。
谷歌发布了新一代 Pixel 10一系列手机，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全线起售价都涨了$100，现在预购已经在进行，8月20日正式发售。
具体的价格上 ，Pixel 11起售价$899，而顶配的 Pixel 11 Pro Fold 最高能到$1899。设计上延续了 Pixel 9的风格，但一些细节拉开了 Pro 和基础款的差距，
比如可通知的 LED 灯回归了，但只限于 Pro 型号，基础款没有。屏幕亮度方面，基础款仍是3000尼特， Pro Pro 提升到了3600尼特，电池容量略有下降，不过谷歌声称因为新芯片 Tensor G6 的效能提升了20%，所以续航和上一代差不多。
关于这颗 Tensor G6 的官方细节还没公开，泄露的信息说它是一颗7核的 ARM 芯片，比上一代 G5 还少一个 CPU 核心，摄像头像素和上一代持平，但变焦倍数提升到了30倍， Pro 版更是到了120倍，剩下的主要是 AI 功能的增强。
所以重点在于 Pro 和基础款在通知灯、亮度和变焦上的差异，而 Tensor G6 的官方规格和续航承诺目前还没有得到验证，可以等8月20日发售后看实测，也看谷歌会不会公布更多芯片细节。
谷歌的 Gemini 成为了月活跃用户数最快突破10亿的产品，这是 Solidot 的报道。
Gemini 现在已经深度嵌进谷歌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里，比如给 Gmail 做邮件整理，给云盘 Drive 做文档摘要，同时也支撑着谷歌搜索里的 AI Mode 和 AI Overviews。
但这里面有一个必须说清楚的指标口径问题，这个11月活并不包含上面这些集成进产品的 AI 功能的使用量，只统计在过去一个月里访问过 Gemini 应用、Web 端或者 Gemini Live 的用户。
也就是说，这个里程碑衡量的是用户主动打开独立 Gemini 入口的规模，而不是 Gemini 技术在整个谷歌产品线里的实际调用量。那些集成场景的使用数并没有算进这次公布的数字里，这正是评估这个10亿数字时最重要的背景和保留条件。欧洲有多座核电站因为热浪而相继停运，原因之一是河流水位下降，让电站没法确保冷却所需的水源。
罗马尼亚国营核电企业8月11日说，位于东南部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座反应堆里，目前仍在运行的那一座可能最快在13日停运，另一座早已经在7月下旬停运了。
这个夏天并不平静，五月以来热浪已经多次袭击欧洲，法国和瑞士部分核电站因为河水水温升高在6到7月停运过，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也被迫停运。
需要保留的一点是，切尔纳沃德那座仍在运行的反应堆停运目前还只是可能性表述，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就是它会不会如期停运，以及后续热浪期间还有没有欧洲核电站会间歇性停运。一组来自 Cloudflare 的数据显示，7月6日那个周一，北美 Linux 桌面使用率单日飙到了 22%。而在同一个数据源里，北美 Linux 桌面的年度使用率也已经从一年前的 4.1% 升到了 6.4%。
这套数据只统计人类用户，不含机器人。如果把机器人和人类都算进去，北美 Linux 桌面的使用率数字更高，达到 9.7%。
报道援引的分析师观点认为， Linux 桌面使用率的上升靠的是 AI 开发者和 AI 智能体用户。虽然 Windows 也能在本地跑 AI 负载，但 Linux 在管理多种 AI 工具以及多个依赖各不相同的项目上更有优势，所以被视为 AI 智能体的首选操作系统。
这里要避免把两个数字混着读，22%是周一单日的峰值，6.4%是全年对比的口径。而且增长动因目前仍是分析师的判断，并不是 Cloudflare 数据直接给出的结论。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就是这个单日峰值能不能转化成持续性的占比上升。AI 代理公司 Manus 在官网声明中宣布将恢复以独立公司的形式运营。声明称，今年4月，发改委要求 Meta 撤销对 Manus 的收购。
作为恢复独立运营的一部分，也为了遵守特定司法辖区的监管要求，部分用户的账户会受影响。2025年12月29日当天或之后产生的数据，将在2026年8月23日早上8点到24日期间，按新加坡时间被删除。
受到影响的话，你可以从现在起一直到我刚说的那个删除截止时间之前备份数据，然后在8月25日早上8点之后恢复数据。没受影响的用户照常使用就行，不需要任何操作。
公告里没有说明受影响用户的具体范围，所以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数据删除能否如期执行，恢复功能会不会按时开放。一项新研究预测，城市很快就不会再比周围地区升温得更快了，这就得从城市热岛效应说起。
城市因为有黑色的沥青和混凝土吸收太阳辐射，所以比周边更热， 这个现象叫城市热岛效应，也是研究城市升温的基础。气象和卫星数据普遍显示，过去几十年来，这个效应一直在不断加强。
但新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城市平均气温虽然仍会高于周边的乡村，但乡村周边地区的升温速度会更快。换句话说，除寒冷地区以外，城市热岛效应正在减弱。
此前的研究给出的机制是，气温升高让乡村地区变得更干燥，蒸发降温的能力下降，所以乡村升温更快，城乡温差也就被拉小了。
研究者特别强调，这不代表气候变化对城市升温的影响会消失，只是城乡的温差可能在缩小。同时，这个结论是面向2050年的预测，寒冷地区被列为例外。
那记得披露 Firefox Thunderbird 签名密钥的未加密版本被意外递交到了一个不公开的 GitHub 代码库。
好在那个代码库只有少数员工能访问，而相关员工本来就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了密钥访问授权。莫泽尔认为，把未加密的签名私钥留在源代码控制系统中不是好的做法，所以撤销了相关密钥。
这些密钥是给 Firefox 和 Thunderbird 的 Linux 安装包、RPM 包以及校验和文件做签名的。毛瑟表示，调查没有发现密钥被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访问过的证据。
对绝大多数 Firefox 和 Thunderbird 用户来说，密钥更换后什么都不用做，只有那些手动验证 Mozilla GPG 签名的用户需要导入新的签名密钥以及旧密钥的撤销信息。我们来聊一个古老又新鲜的话题，诞生于1999年的 Freenet 是世界第一个可扩展去中心化的 P2P 网络，可以理解成一块大家一起共享的硬盘。
报道认为，互联网日益中心化对个人自由构成了根本性威胁。少数公司控制着绝大部分互联网服务和基础设施，能审查内容，利用数据，还能把用户赶出他们所依赖的服务。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Freenet 在2023年宣布了一个新计划，创建 Web 的完整去中心化替代，从共享硬盘转向共享计算机，让开发者能开发中心化服务的去中心化替代品，涵盖消息、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电子商务。今年3月，全新设计的 Freenet 上线了。
设计长 Ian Clark 7月在 Footer 介绍了最新进展，用户现在有4个应用可用。River 用来群聊，还新增了私密聊天室。Delta 用来发布内容。Atlas 负责发现和搜索，刚刚发布第一个工作版本。还有一个叫 Freenet Get 的工具，支持通过 Freenet 进行代码的克隆、获取和推送操作。最后是一份社会研究。加州尔湾的研究人员用了2010到2018年美国11500个社区、4600万居民的犯罪数据来分析无证移民与犯罪率的关系。
得到的结果是，犯罪率和无证移民并无关联，这和很多人的说法正好相反。在非法移民比例上升的社区，财产犯罪率下降幅度反而更大，暴力犯罪率也没有显著变化。
有意思的是，这些社区的抢劫案略有上升，但研究发现，并非移民在抢劫本地居民，而是移民自己更常成为抢劫的目标。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大量无证移民没有银行账户和正规金融服务，不得不更多用现金交易，随身带现金，于是容易被罪犯盯上。再加上对被驱逐出境的恐惧，他们往往不愿向警方报案，进一步加剧了受害风险。这类移民也因此被称作行走的 ATM 机。
好，这一期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们从朝鲜黑客利用的零日漏洞，聊到了七月的高温、饼干的消除进展、涨价的 Pixel 11，以及城市与乡村温差缩小的新研究。
感谢收听 Solidate 每日沙龙，我们下一期再见。